因为你这样子在爱我们，当我们还叫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你的恩典里面，白白领受许多你对我们的好处。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一起，今天晚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你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沟通，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使我们在你面前实在一无所有。但是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那在我们今天还没有正式请国内人来把他一些有关这个跟孩子沟通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先请李琼斯太太来给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就把时间交给你太太。那我的太太，我的太太是在香港的时候，她曾经在香港的师范学院毕业，然后在香港教了一年的小学。如果我介绍错，请你纠正一下。然后1967年来美国的时候，首先他念了一个是儿童发育的学士，在这个 Texas Women's University， 也在 Texas 教了半年的这个书。然后70年我们到纽约的时候，他就再进入这个 Bank Street College of Education， 就念了一个硕士学位，师范教育的硕士学位。那么他的专攻是在这个幼儿教育跟这个小学教育这一方面。然后念完书，他在纽约的这个市政府办的这个 Daycare Center 做了5年的 Head Teacher。那么在那段时间，我们一起在中华归主教会服侍主。那他也在那边做了3年的这个主日学校长的工作。那么我觉得朱斯宾他，我是非常感谢主啊，为我的孩子感谢主，因为他先给他这方面对孩子的兴趣，有这方面的训练。那么1975年我们回去台湾，那么他那段时间虽然没有全时间工作啊，他也曾经在中原大学教了1年的课。那么那时候也参加这个中华民国幼教协会的顾问，还有这个中华民国家庭协会的顾问，也曾经在北师专也开了一些 seminar， 给一些幼教工作人员的一些训练。所以我自己这一次是非常鼓励他出来跟大家分享一点他在这个幼儿教育，还有这个跟小孩子的了解，还有他在神面前的一些领受。我们看见今天晚上在这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有孩子啊，那么有一些不久的将来也会有孩子。我们希望我们教会的young couple，这些年轻的家庭，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现在面对我们孩子的时候，能够从神的话语，还有一些这个专门研究儿童心理的一些这里面能够学一些功课。所以我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
谢谢我的外子，特别一直 push 我。今天的题目是如何与你的子女沟通。讲到沟通这个问题，我就想到2天之前，我跟多多的一段对话。多多是我3岁的一个小男孩，他是老二。最近他很喜欢吃零嘴，早上一看到我就说：“妈妈，我现在可不可以吃一个山楂饼？”一下过了不到一个钟头，妈妈，我可不可以吃一个糖？那我就想吃太多零嘴不好，最近我就要帮他改变这个习惯，所以我就跟他说不可以。特别是那一天早上问了2次3次，我都说不可以。 我让你有好的胃口，所以我不要你吃那么多零食。十点钟问了一次，然后吃完午饭两点钟又问了一次，睡完午觉起来又问。打开他蹲下来打开这个柜子，他就说，妈妈我现在可不可以吃一个话梅糖？我说不可以。他就说，呀，耶稣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其实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跟孩子沟通，他们讲的话实在是很有趣的。但我今天在考虑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有几点跟你们分享。第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要跟你的子女有好的沟通的话，应该花一点时间了解儿童发展每一个发展时期的特色跟他的需要。刚才我先生介绍我说我那个大学念的儿童发育是不正确的，应该是 child development 儿童发展。我想跟我们开车一样，我们拿了执照虽然很会开，但是这个公路上常常会给我们一些 warning， 前面要 detour， 哪里到了什么地方要只有 one way， 到了什么地方有桥，什么地方是两条路合一起来。那儿童发展也是一样，让我们知道每一个 stage 每一个阶段有一些什么的特色跟什么需要。当然它发展的顺序跟先后都是一定的，好像两三个月的孩子他刚刚他会把头抬起来，然后他才学会了转身翻身，一个会爬的孩子慢慢就会走了，所以他的次序是先后是一定的，但是他快慢跟长短呢倒不一样，不一定说每个孩子都是九个月开始爬了十一个月开始走了，就是有些可能爬三四个月才会走，有些可能不用爬很快就会走，所以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些这些阶段的话呢，我想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就举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就举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形，比方到八九个月的时候，你可能会我们这边有这个年龄的像小贵啊可能快要开始了，有一些他们就开始说喜欢丢东西了，不管你是把它放在高椅子啊或者playpen啊或者床啊，他就喜欢丢了，一件一件的丢。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孩子那么坏那么喜欢丢东西，其实呢这是一个很代表性的行为。孩子到了八九个月，他就要开始训练自己的小肌肉，他要看看说怎么打开，怎么合拢，怎么把一样东西丢下去，哎，他会碰到地上。他一直要训练自己，一直要练习到觉得，哎，我可以控制这个环境为止。他不单是这样的练习，而且他集中他的注意力，重复的去做，重复的去做。所以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特色的话，你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了，你就比较微笑啊或者鼓励啊，因为你知道他是在练习，而不是他特地要跟你破坏，或者是他坏，用这样的名词来讲他。那到九个月到一岁的时候，他也喜欢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把一些东西从一个地方丢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整个的东西帮你通通倒出来。这个也是一岁左右的一个特色，所以我有时候就这个年龄我很少买玩具，我就把家里的晒衣服的夹子啊或者一些什么零零碎碎东西就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让它搬来搬去搬来搬去。有时候我甚至把抽屉拉开来，让它大通通拿出来也通通拿进去。那因为我了解这是一个特色，但是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她就比较看不惯，她觉得为什么你把自己的抽屉拉开来让孩子这样捣乱，他就觉得很看不通。所以这些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儿童发展了解的父母，你对孩子的这些反应就不一样。比方到两岁的时候美国人讲这个所谓是 terrible twos， 很可怕的两岁， 其实也可以是 terrific twos， 是很可爱的两岁。为什么两岁那么可怕呢？就是因为两岁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他从幼年到童年的一个过渡时期，所以这个时期呢，他开始有这个否定跟叛逆的特性。所以这个时期你问他要什么，或者是他都会说 no， 不要，什么都不要，很否定，告诉你说，哎，我也有我的主权，我这个慢慢要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期的父母，我觉得要很小心，就是你要会分辨到底有时候他的行为是因为好奇呢，还是因为要探索一些什么，还是他故意要反抗你的权威，那你要很小心的分辨。那我觉得这个时期也是需要很多的爱跟管教同时进行的时候。从我自己的经验，我就觉得在两岁的时候，父母常常可以用一些第一，我觉得常常用你的 body language， 就是说你叫他来的时候，你不单单在那边等待他，你说我们要回家了，就马上把他抱起来就走了。或者另外第二点，我觉得给他一点选择，让他有一点机会表明给你听他这个我是存在。可以举个例子，早上起来或者给他有一些选择，你喜欢穿哪一双鞋子啊，或者哪一条裤子你喜欢，给他有机会说，哎，妈妈也知道啊，他有一个独立的能力出来。那这个时期在管教方面也要很注重的开始。我是自己就是数一二三，就是不听话了就数一，数到三再没有行动的话就打下去了。那秋天他也数过，他数的比我慢很多。他数到拉很长，所以他的比较没有效，我的一二三马上就打得很快，所以现在呢已经进步到数一就已经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记得那个约翰威斯里的妈妈，她是一个很伟大的妈妈，因为从她的教养里面有两个孩子都是被神大大的使用。那她讲过一句话，她说两岁的时候应该这个孩子已经会顺服权威了。那跟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说三岁定八十，或者是三岁看八十，是吧，三岁定终身，哎，都好像有一点道理。那两岁半可以说是大人最不能忍受的时期。你去看报纸，那些 babysitter 或者是托儿的，他们写说我愿意帮你看孩子从出生到一岁，然后三岁开始，两岁到三岁很多人都不愿意看的，因为这个时期实在是很难教养，特别是一些他们的个性比较硬的话更加困难。那当你觉得最不能够忍受的时候呢，三岁就来了。那三岁就是比较容易教养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说喜欢讨父母的欢心。所以我们最近都好久没有去 Amy 家了，昨天我们在他家待了，他今天就跟我说，哦，多多改变很大。就是因为他已经三岁了，所以他比较晓得说父母喜欢不喜欢的事情，他愿意讨好你。那这个三岁的时候他也比较需要朋友，他常常会喜欢去找玩伴。那如果父母知道的话，你就常常会去设立一些安排一些这样的环境，而不会说，哎呀，你这个孩子整天往外跑，或者是用一些不好的态度来对他，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三岁他就开始要找朋友了。那上面讲的都是一些某一个年龄的一些特色，特别在幼儿期的时候，有一个瑞士的心理学家叫做皮尔杰，他就有几点的看法，我就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他觉得在幼儿期，第一点，他们是很自我中心的时期，他的想法、他的思想，他都以为人家都跟他一样的，他常常以自己的需要跟欲望 来控制他的思想，特别是很小的，如果他要吃奶，根本一分钟都不能够等，因为这个就是他的欲望，他马上就要满足他的欲望。那差不多到一岁的时候，他可以像今天我看了 Jessica 那个妹妹抱他的时候，他就打他，一直打他，有时候他会扭你一把，会打你，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他完全是自我的出发点，他也不知道你会痛啊会什么，对他完全没有一点感受。那可能再大一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晚上在外面走的时候，他看见月亮，他说哎，你看我的控制很大，我停了，这个月亮就停了，我走了，哎，他有这个，这个就是其实每个孩子都会这样子想，不单单是他。那皮尔杰也讲到说万灵论啊，所谓幼儿时期他觉得什么都是活的，他觉得地板也是活的，椅子也是活的，所以当他跌一跤的时候，一碰上去，他不一定知道是自己不小心碰到，他觉得这个地板跟这个椅子不乖，他打到我了。所以我们中国老一代的时候就会打一下这地板说哎，你不乖，这样子的方法我就很合乎心理学，因为他觉得什么都是活的，所以你说这个地板不乖，他就会觉得很安慰。第三点就是直觉期，他这个时候呢，什么都是凭他眼睛所看到的来确定判定他这个思想。我想在六岁之前，甚至于有一些慢一点的七岁之前，都会被这个直觉期所欺骗了。比方你有两杯的水在那里，两边水的高度都一样，但是你把其中一杯水倒了一个瓶子比较高的地方，看起来比较高，那你再问他哪一杯水比较多，他一定说这个高瓶子的，因为他是完全被他的直觉，他看到他当中那个过程他就没有看到。所以我记得我在 Texas 教书的时候，他们放学爸爸妈妈都来接孩子放学，那女的来当然是妈妈了，男的来就是爸爸。所以有一次我下班确定他来接我，他们就说 Teacher your daddy is here。 我很了解，因为他们就是完全是凭直觉，我不会说哎呀你们怎么那么笨啊，就是都分不出来，就是他们就是分不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是幼儿教小孩的主日学老师，他们不要讲太多的理论，特别是叫三岁啊四岁的，一定常常要给他们看图片看实物，甚至有一些可以站起来的人物，他们就比较容易吸收，所以这样子也比较有效。那在正言书29:15那边说，掌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孩子的使母亲羞愧。所以在这个时期呢，在管教方面打是最有效的。那美国可能有很多的心理学家，他们的看法都不一样，有些觉得 你应该跟他讲理论，应该慢慢的，最不应该的是打，但是有一派的就觉得应该打，我觉得很合乎圣经的道理，因为他是有那种愚梦，他在玩电插头，你跟他讲一大批道理，他根本他听，你以为他在听，其实他已经想其他的东西，因为他根本不能够吸收理论，这个时期他只是幼稚到一个地步，啪一下是最有效的，到第二次他碰的时候，他就这个痛就会提醒他，他就要小心。箴言22:15也说，愚梦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这个也是鞭打杖就是管教的时候比较有效。那从上面的结论里面，我们就从这些念旧，他们讲到说，从出生到五岁这个阶段里面，一岁三岁五岁是比较容易的时期，两岁跟四岁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如果做父母的，我们知道他们有这些发展时期的特色的话，那我们知道 what to expect， 啊，两岁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哎呀很痛苦，好像你的孩子才这样子皮这样子，令得你不能够啊，或者有些很脾气很急躁的啊，父母觉得两岁的时候真的不能忍受。那你知道快要到三岁了，你就会比较 relax。箴言22:16，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这里讲的教养孩童，那在善意神学院当那个教牧心理学系主任，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就是要按照圣经的道理去教养孩童，但是在这个教养的过程里面，如果有那么多的心得，有心理学家那么多的研究报告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些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思想，这些教育能够帮助你更能够教养你的孩童，在神的道里面教养得更成功。所以我想基督徒的父母更应该装备你自己在这一方面。那刚才讲的是幼儿期，那大约到8岁到12岁的时期呢，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玩伴影响力很大。我记得美国有那个叫什么 St. Patrick's Day， 那尼亚早上起来就跟我说，我今天要穿绿色的衣服。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每个人都穿绿色的衣服，我不穿他们就要打我3下。那我说你就穿啊，就把童子军的衣服穿去，都是绿色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时期玩伴影响力蛮大的，那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说为什么人家都穿绿，你一定要穿绿，你不一定要跟他们一样，那沟通上就有问题了，因为他觉得你完全不了解他在学校的需要。那在这个时期，那个公平也是很重要。比方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他会说是不是 fair， 所以这一点也是可以，就是他们看得很认真，如果你气了就是有一点不公平，他们就会很生气，因为这一点在这个时期就是很一个特色。那下面就是青少年的时期，那青少年的时期可以跟那个两岁这段时期有一点相同，因为他们也是过渡时期。是什么过渡呢？就是从童年到少年期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他们不大不小，他们也没有小孩的这些特权，但是也没有所谓大人的自由，所以这个时期很多心理学的书也叫它是风暴期，就是很不容易过的一段时期。其实我们做父母自己可以想一想，我们13、14岁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那我想，我们如果记得到的话，或者我们有写日记的话，我觉得就是很好，帮助我们去了解孩子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有几个特色，就是最主要他们生理上有变化，是发育期。那当然营养啊运动这些对他们都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期呢，睡眠会特别增多，12、13个小时都可以。所以父母如果有这个了解，礼拜六他睡得比较晚一点，你就不要骂他，因为他生理上有这样的需要，不要觉得说你那么懒，礼拜六睡那么晚都不帮家里做事。那我想如果你了解的话，在沟通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在这个发育的时期，我觉得基督徒的父母也可以跟他们多沟通一些他生理的变化。特别我觉得诗篇139篇讲到说神怎么样创造的奇妙，可以把这些加在里面，让他们知道这是他们从童年要进入成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也是神准备的将来他们要做父母的这些生理上的条件。如果母亲跟女儿能够多沟通这方面的话，他们可以除去他们很多的惧怕，他们生理上的变化，或者跟人家比较，怎么这个人比我快，怎么其他的人都有这样的现象我没有。那如果他能够跟他的母亲有很好的沟通的话，他会向他的母亲问这些问题。那我觉得父亲这个时候也是要比较多注意孩子， 我想如果有更好的准备的话，不要等到这个十二三岁的时候才开始讲这方面问题，可以早一点就预备他们的心，就像开车一样，先准备说你到那个时候差不多会怎么样，让他心理上有个准备，不会觉得害怕。或者甚至于说，我以前十三十岁的时候也跟你现在一样，就是让他们觉得，哎，你很了解他，知道他现在是经过一些什么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妈妈跟她的，一个十二岁的女儿也是，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又高高低低，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情形之下，那这个母亲就很。平常也跟这女儿很好的关系，那她就会想说，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也跟你这样情绪很不稳定啊。那个女儿听了就不一样，过了一阵子她就跟她妈妈说，我现在好多了，她说她好像不高兴，现在就好多了。那这样子就是这个沟通的 channel 就是很 smooth 很流利。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个特色，就是玩伴 peer group influence，玩伴影响力是一个最高峰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的父母，他们的少年能够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团契，不管是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很喜欢一大批人。你看那些少年的闹事都是一大批的，都是八个、十个这样子，他们很喜欢集体行动。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很想脱离那种好像给人家觉得他是小孩的这种心理，他们很想做大人。那我记得有一个现在在基督教很出名的一个他本来是小儿科医生 James Dobson， 他写了很多的书。那他讲少年期的时候，他就讲到他以前小的时候有一件事，因为少年期的时候很不喜欢人家笑他说你还是很小，你还是常常念妈妈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有一段时期他的功课很不好，他开始上课也不尊重老师啊，功课也不做啊，就是开始有那种反叛的现象出来。那他母亲知道了，那他说他母亲很聪明，他母亲用什么方法，他母亲就跟他说You better shape up， 你赶快要把你的功课好好的开始做，不然的话我就每天都跟你去学校你去上课我坐在你隔壁，你去打球我也跟着你。哇，他一听不得了说什么都好，你跟我去学校，这个真是很大的侮辱，因为人家都觉得说你看这个人那么大了，妈妈还到处跟你。他说都不用出一个礼拜，他马上就赶紧的把他功课做好，把所有的应该办的事情都办好。所以这个母亲了解特色，所以他也有用很有效的方法跟他孩子沟通。那我记得几年前那种 hippie 也是很盛的时候，如果其他人都留长头发的话，你叫他剪一个台湾的平头真是没有可能，因为每一个人都一样，他不想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所以在这个时期我觉得好的玩伴之间好的影响力我们父母应该鼓励，但是不好的我觉得要用圣经的话去勉励他们，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说我们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但是当然这个是在乎你跟他的关系是不是一直有很好的沟通，那你讲的话就会比较有效。那青少年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自卑期，他在这个时候很喜欢照镜子。我记得我以前那个时候也很喜欢照镜子，常常看看自己哪里不妥，那个青春痘是不是太多，自己长得太高。那很多时候那些女孩子长得太高，或者男孩子开始驼背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开始，他们觉得很 self conscious， 就不想人家看出他的缺点。可能女孩子也比较喜欢打扮，那我想做父母的有这样的了解的话，我们不需要说突然之间就觉得他变了，就骂他什么贪慕虚荣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时期。 那我刚才也提到这个时期他们情绪很不稳定，比较不容易捉摸，那等一下我们座谈会有一些比较在这个时期的父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更深入一点分享这一个时期的特色。那刚才我讲的都是第一点大题目，就是多一点花时间去了解儿童发展每一个阶段的特色跟需要。我想这些除了像我们有座谈会之外，也可以去看书 Child Development 的书，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医生，有好几本书都是写得很好的，我想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在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怎么样沟通他们的感受跟他们的感觉。我觉得中国父母在这一方面比较含蓄，我们中国人所谓喜怒不形于色，是吧？就是不大表现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孩子很适度的表达他们的情绪，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也有很好的榜样，他在圣经里面喜怒哀乐都有。很多时候夫妇之间沟通的困难也是因为或者先生或者太太不是很会表达情绪，那起初的因为你不用语言表达的话，你会用你的或者打门大声一点啊，或者就是要人家去猜，这样子就是猜来猜去也是花很多时间。所以我在这边建议从小应该帮助训练你的孩子怎么样会表达他们的情绪。那我觉得
这个是回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就是 reflecting。有一次我们家里客厅声音好吵，尼亚在弹琴，然后外婆又在讲话，电视又开了，什么很多很吵的声音。那多多坐在那个沙发上，突然之间哇就大叫，就是这样。那我就跟他说：“多多，你是不是觉得声音太多太烦了？”他就点头。因为有时候年幼的孩子他不会讲那么多话，他只可以这样的发泄表达。那如果父母没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可能他们以后也只有好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有时候他中午没有睡觉，晚上到五六点就撑不过去，哎呀烦得不得了。那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很累很想睡觉，所以你现在脾气不大好？”他就说是。那这些都是把他的感受回馈，就是反射出来，让他自己有一个了解。他刚刚过三岁生日，那我觉得三岁可以有一个庆祝会，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比较了解什么是蜡烛啊蛋糕啊，他都很兴奋，因为他那些朋友三岁的朋友都一直有生日会。那我就想说我们在那边，我就请了中信的童工跟他们的孩子通通来我们家庆祝。那天我也特别向我的美国邻居学怎么自己decorate 那个蛋糕，上面放了很多那些太空人啊什么那些塑料的，他看了高兴得不得了。那天青菜也有一些节目，就是我们读一点圣经，然后我们唱一首那个多多最喜欢的歌，就是耶稣爱多多，耶稣爱多多，很多人一起唱。那现在也叫我翻翻日记，看看说他三岁之内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啊，跟大家分享。然后现在也跟大家讲一讲他欣赏多多的地方。那我想多多一定是很就是印象很深，到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就跟我说：“妈妈，我还要一个 Happy Birthday。”我就跟他说：“昨天是不是你太喜欢了，所以你要妈妈今天又来一个？”我说：“不行了，要等一年，要等好久才可以。”就是帮助他们表达这样的情绪。那我记得有一个小故事，人家告诉我的，就是有一个三岁的女孩子早上起来，她的外婆就跟她讲话，她马上说：“外婆，你嘴好臭。”外婆是什么？ 你说我腿痛，然后没有，我的脚痛。他很会分辨什么时候他应该转了，他们都很懂。那如果你压抑他，就是反面的，你压抑他不准讲，说高兴的才讲。我想对孩子很不能分辨，他慢慢就学会说什么 feeling 他都不表达出来，他都压在心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或者甚至于我们这一辈跟我们的父母可能不是沟通的那么好，或者有一些家里面孩子跟父母根本是沉默的，没有沟通的。因为你为什么讲嘛，讲了一定是骂一顿，那我何必讲，就不要讲。那有时候我跟多多说，对不起，我常常用多多做例子，因为我一个礼拜三四十个钟头都是对着他，有很多例子都是从他身上出来的。所以我说多多，有一次他跟他弟弟抢东西，我说妈妈很生气你不把车子给弟弟玩，他说我也很生气。我不知道他气什么，他说他也很生气。那有一次他每天睡午觉都要，我觉得真的是每个孩子不一样，像妮雅一觉睡午觉从小就去睡了，他都要叫十遍，就是不是说一次叫，就是每一次叫他睡觉他都要挣扎一番。那天他又是这样，那就是打得很厉害，打完之后他就哭了，哭了好久，一直在那边，这叫什么，头呜咽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妈妈我想祷告。我说哎，我们都是晚上祷告，怎么突然午睡想祷告，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现在想祷告呢？他说因为我很难过。他就觉得很难过，他就想祷告。那这些都是情绪嘛，他的生气他的难过他都表达出来。那我觉得多多跟妮雅比较的话，我觉得在妮雅的，妮雅是我十岁的女儿，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我以前因为崔英泰念书的时候我都上班嘛，所以我都在这方面都没有注意。所以妮雅比较来讲，她的情绪不是那么表达出来。那第二点在情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做父母的应该有敏感的态度去体验他们的感受。比方在一大堆小孩子一起玩的时候，突然你的孩子很不高兴了或者哭了跑到你的身边，那我觉得父母要想一想，为什么突然之间他有这样的表现呢？不要马上就骂他说哎，为什么整天念着妈妈，去跟他们玩，或者说哭什么那么大了还哭，就是完全没有说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他突然之间，或者他的好朋友跟他吵架了，或者他好朋友跟别人玩了他觉得很难过，或者他的玩具给人家抢走了。我想情绪的背后，小孩子大部分他们需要的就是他们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同情体谅，需要安全感。我记得我生多多之前，还没有多多还没有出生，妮雅有一天就问他爸爸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小 baby 出生之后你爱我比较多还是爱他比较多。这个问题如果是我蛮难回答一下子那确定他就说我爱你已经爱七年了，当然爱你比较多，因为那时候他七岁。如果你说当然我是比较爱你，这样就比较抽象跟不具体。他说我爱你已经爱七年了，当然是爱你比较多，可以数的嘛，所以对他来讲很具体，这个数字很具体。他要的也不是值，他要的是量。所以我觉得这个回答就是很聪明，就满足了他的需要。因为他在考虑说这个弟弟出生之后他的地位会不会受影响，我们是不是会爱这个小的比爱他更多。他有很多这种惧怕或者这种害怕的心理在后面，所以需要我们做父母的再一次给他肯定说我们是爱你的，而且爱你已经爱七年了，还要再爱下去。 那这个是讲到在沟通方面他们的感受跟感觉我们怎么处理。第三点，我觉得在父母跟子女沟通的过程里面应该多一点称赞，少一点责骂。真正的称赞我觉得是出于有根据的，是正面的，是加强，是加强他们的建设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讨好或者是很空洞的。我觉得中国父母对子女一般性来讲就是都是责骂比较多，那外国父母呢可能称赞比较多，但是他们的称赞大部分或者 sweetheart darling honey 这些可能都是不是很实际的，变成一种口头语。那我想真正的称赞就是有根据，正面，有建设性的。我记得有一两次青菜因为可能睡眠不够啊还是累了，回到家里面心情烦躁，回到家里就说，哎，这双鞋子怎么这样丢，这个玩具怎么通通丢的都是，对不起那我就会提醒他一句，我说，哎呀，不要整都往我坏处想嘛，我说我今天才洗了一大堆的衣服，你怎么不看看呢。哦，他就说，哦，对不起。我想我们就是本性啊都容易，但是我想应该注意一下，就是等于孩子一考了85分回来，那有些爸爸说你真不重用，为什么你不考100分，我们家的孩子都是考100分的，为什么你要这样讲呢，而不鼓励他已经有的85分，说啊不错，你拿了85分，我想你已经尽了你很大的努力，或者说想不到你也拿了85分，那么爸爸很高兴这句话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我想父母要学会怎么样说合宜的话。那个 T.A. Harris 他是人际沟通分析的创始者，他就讲到说人本性有一个需要，就是需要stroking 抚摸，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比方我今天看到静芬我就说，哎，你好不好，这也是一种抚摸。那很多时候当孩子正面的抚摸拿不到的时候，他情愿拿反面的也好，因为不管正面反面到底你是摸了他一下。那我想夫妇之间也是，有些先生比较不出声的或者回家不愿意讲话的，那太太就算跟你吵吵架也好，总比完全没有跟你那个沟通好，是不是太太？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常常去一个朋友的家，这个爸爸是一个医生，他很忙，常常没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那他的孩子有一个大的，特别每一次我们去办过夜，每一次到2、3点的时候他就开始上台了，他就台湾睡的不是板床吗，他睡到半夜他就在上面跳，好大声音，我们去了几次我们就不敢去他家过夜，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他爸爸就在另外一个房间说，你再吵我就过来打你，住声你再吵我就过来，但是他一直讲从来都不过去打他我心里面就在想，哎呀，他就是希望你过去，因为一直连正面的抚摸都没有嘛，打他一顿我想这个孩子也就没事了，但是他就是一直讲都没有打，所以啊就又哭又那个，弄了好久好久。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孩子常常有反面的行为的时候，我想我们做父母可以省察一下，是不是我们正面的抚摸没有给够，所以他们需要我们反面的。另外我觉得称赞不要笼统，比方你很乖你很好，这个就比较笼统，但是你说你那么爱弟弟，妈妈很感动，或者说你是妈妈的好帮手，那么多的衣服你一下就折完了，就是比较有一个实际有讲的称赞他，他觉得是我应该得的，而不是说，哎呀，我根本不知道妈妈赞我的是什么。那我觉得我在处理那个兄弟之间呢， 我常常对多多就是用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鼓励他有一些好的行为，我就特别是啊，他有时候特别去拿一样东西给他的弟弟玩呢、啊，或者是吃的东西分给他，那就算是不是很明显，但是青菜回来的时候，我当面我就会说，今天多多很乖，他怎么乖？他把他喜欢的车子给弟弟玩，就是给他正面的抚摸，所以他就现在他们弟弟跟哥哥关系很好，因为他每次对弟弟好的时候，我都承认他这个都给他 credit， 所以嗯，有时候我也看了很感动，他会说来请进来，狗狗念故事给你听，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念什么，他常常就是很愿意把他的东西也分给他，嗯。有一次我们在骂他弟弟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要你们骂他，我不喜欢这样子，就告诉我们。所以我想有时候兄弟姐妹之间感情好不好，父母也要负一点责任，就是你怎么样在当中鼓励跟帮助他们、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像妮雅，我觉得当他对多多好的时候，我就跟多多说，我说将来你长大也要孝顺姐姐哦，想跟他说，他也好像很懂，就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爱的气氛在里面。另外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所谓长幼有序，我觉得这一点在家庭里面